时间到了，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请，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再一次的借着诗篇来苏醒我们的灵命。感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来赞美，怎么样子来学习亲近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将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更认识你。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的第76到90篇。在开始读以前，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读圣经真的是为了装备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神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一起来看第76篇，也是一个锡安诗。那它里面是有充满得胜的感觉，里面多半锡安诗可以称为赞美诗，里面内容积极而且肯定。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它是亚萨的诗，我们都知道在第三卷呢，其中有10篇是亚萨的诗歌。那这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到了，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撒冷有他的帐幕，锡安有他的居所。其中撒冷和锡安，我们都知道撒冷是耶路撒冷。那这个撒冷呢，它的原来的意思也有平安的意思，所以呢，这里是一个平安之城。耶路撒冷是在锡安山上，而它也是在犹大境界，也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他这边都不断的强调这个圣城，所以我们才会称这个为锡安诗。他在这边讲到说，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并盾牌、刀剑、征战的兵器。你从野石之山而来，有光华和荣美。这边讲到的是神，他拥有光华和荣美，而这边讲到的是你从有野石之山，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解释的一个经文，因为在原文上也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呢，一般来说都同意有野石之山是一个蛮接近原文的一个翻译。那什么是有野石之山呢？也就是说在那里呢是有许多野石在那里，也就是在里面有捕食之人在那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边，撒冷有他的帐幕，有他的居所，而这个帐幕和居所呢，在原文里面常常在旧约是用来形容狮子的他的窝、他的穴，所以呢，这边讲到的就有点像是将神形容成一个荣美的狮子，一个神圣的狮子，在那边宣扬他的荣美以及他的全能以及他 power。所以他在这边从野石之山而来，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有威严的狮子，在那边所有的在那边捕食人都被他击败，他显出了光华和荣美，因为他在那边折断了弓上的火箭、盾牌、刀剑、征战的兵器。有个特别的景象，说是勇敢的人是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被攻击，而且呢没有办法措手。所以从这里来讲大家就认为这一首诗其实比较像是西西家王在受到亚述王的西拿基利的攻击的时候，亚述王的失败，他们战胜而写的这首赞美的诗。我们来看在列王记下他是怎么说的。列王记下19章，他这边说，西西家王听见了亚述王西拿基利来对他的攻击，就十分的忧愁。然后后来以赛亚安慰他说，神必会拯救他。那怎么拯救呢？在第35节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所以呢，他这是在亚述营中，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他们起来都完全没有办法反应，于是就都丧命了。所以呢，他说，雅各的神，你的斥责一发，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他这边就继续在讲说，你是可畏的，你怒气一发，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可以感觉得到那种像狮子一般，万兽之王，所有的都不能够在他面前站立。所以呢，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要救一切地上谦卑的人，那时 地就惧怕而静默。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当人想要用他的愤怒去攻击神的时候，神会反击，并且在这里显出他的荣耀，因为他必要得胜。所有人的愚怒神都要禁止。所以在这边都讲到说，在他四围的人都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也就是那可敬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这是一个非常喜乐得胜的赞美诗。我们来看下一篇，接着我们看77篇，是祈祷诗。这首诗也是相当的特别，他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到他怎么样子在神面前讲述他心中的愁苦。祈求的成分少，默想的成分多，是一个不是很典型的祈祷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77篇，一开始就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他向神一开始就发声来祷告，他是在患难之时的时候向神寻求，他不住的举手祷告。那一句话说，我心不肯受安慰。那什么是我心不肯受安慰？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岂不是向神来求取安慰，反倒是在这边他又不肯受安慰呢？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失意的写法。不肯受安慰，正是在沉痛到一个地步，当众人想要安慰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各样的安慰。他想念神却烦躁不安，怎么会到神的面前来他还是烦躁不安呢？他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他自己还是不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他说，我心里想起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自己也醒察，难道神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他好像不断非常非常低沉，非常低沉。他来到神面前没有得到安慰，他追想古时也没有得到帮助。在这里面非常诚实的诗人把自己的心情表达出来。接着呢，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他第十节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于是呢，后面就开始有很积极的一个态度。神的奇事作为是什么呢？他说，用膀臂赎了你的名，雅各约瑟子孙，诸水见你一见就惊慌，深渊也颤抖。这看起来就像是他在描写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的那样子的景象。云中到处水来，天空发出响声，箭也飞向四方，好像火柱云柱般带领着他们。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就是他们行过那个大海。那为什么前面思考却没有办法受安慰，后面思考却得以感受到力量呢？这个关键是在于他前面思想的是神所拯救他们给予他们的帮助，但是后面所思想的是这个至高者，也就是耶和华神显出右手。耶和华神他的大能是从来没有改变，他去想到的是神的能力，神他自己，神的永能和神性永远不改变的情况下，他知道他能够依靠着神求他带领他出去，而不是在于想说，哎，过去他曾经帮过他，他曾经帮过他的先祖，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他自己去想，是神显出右手的年代，是神的能力，神的威严，神的荣耀，是他能够期盼。而我们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去思考神的权威能力，将一切的摆在他的台前，接受他的引导。而这里面讲到的是，在当时神是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着百姓，好像羊群，好像他们是牧人一般。这就是帮助了诗人重新思考的一个关键。接着我们看第78篇，是教导诗，也是诗篇里面呢第二长的诗。它里面很长，但是呢却很好读，因为它讲的都是以色列民的历史。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78篇一开始就说，我的民啊，你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一开始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训诲诗，因为它一开始就是要教导他们 你们要仔细听，我要说的不是普通的，我要说的是古时的谜语。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这首诗其实讲到的都是以色列民的历史。那既然是在说历史，怎么说是古时的谜语呢？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历史当中所显出来的事情没有经过从神的角度，这一切不过就是历史当中一片一片一段一段的事件的发展，好像一团杂乱无章。但是当我们仔细听了以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一切都是显出神的心意，显出神的智慧，以及神显出神道德教训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所以呢，诗人在这边就说，我要说出古时的名语，是我们所听见，也是祖宗告诉我们的。你看这边讲到说，是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他讲的不是一个哦，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哪一个王做打了哪一场战争，不是的，他要讲出的是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且要一代传一代的给后代听。我们，你有后代吗？如果你在家里，你可以将神的恩典，神在你心中生命当中显出的一切的荣耀传给你的孩子。在教会有不断不断有新的认识主的，在属灵上是好像是你的后辈一样，你有没有一代一代的传给他们听？然后呢，这边就讲到说，因为神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所以他这一切都是神要求要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就是神的话语和吩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也是我们一起来读的这个圣经更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认识神的作为、神的美德和他的能力。知道以后呢，他第七节讲了三个重要的事情，你告诉子孙之后，第一个要他们仰望神，而且不能忘记神的作为。如果你心中没有底，只是不断的求，好像一般的宗教遇到困难就呼天抢地的求，你要知道神的作为，要知道认识神，依靠他，然后呢要守他的命令，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来找神，而是在生命当中都是亦步亦趋的跟随神的脚中行。接着呢就说，不要向他们祖宗玩梗悖逆，居心不正。所以过去的历史不代表全都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忘记在 这一首诗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词，因为 在第二段的42节也讲说，他不追念他的能力，所以呢就是忘记神的作为和能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说，这边讲到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弓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这有一点感觉到说，特别讲以法莲，每次讲到以法莲，他都是北国的代表，感觉上好像是有一点责备北国在跟南国分裂的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就说，他们忘记了他所行，要显给他奇妙的作为。他忘记了什么事情呢？又回到了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分裂的海让他们走干地，干的石头分开让他们喝到活水江河。旷野当中呢，试探神，枉论神，说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当他们贪得无厌，东西还在嘴巴的时候呢，神的怒气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内中肥壮。这么多的事情在他们眼前，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光是看那些奇妙的神迹是不足以让你全然信靠。他们这么做之后呢，他们好像是回心转意，但是呢其实却是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言。但是神仍然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接着呢，这是到了第二段，这些以色列人不追念神的能力和赎他脱离敌人时，又再次的回到说，神是当初是怎么样子帮助他们脱离敌人的呢？这边就开始讲到了十灾。那这里面呢，埃及人当中行了这样子多的灾祸，他却领出了自己的民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这个海打开了让他们走，但是最终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他们在他面前用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就是进了迦南。但是他们到了那里呢，却仍然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祖宗一样， 如同翻倍的弓。弓呢，一定要正面这样子才能够射，翻倍简直是松散，你没有办法做的他应该要做的事情。到了迦南地，他们因这些丘坛惹了神的怒气，神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神却任由属神的约柜让这个非利士人给掳去，虽然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家，到了迦南地仍然没有平安。原因都是在于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原因在于他们背弃了属神的约。然后呢，到第六节，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好像是不拣选北国，他还是拣选的是南国支派。他这边讲到的是，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群召他出来，让他牧养自己的百姓。这边讲到大卫用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这边就讲到，之前是借着摩西和亚伦引导他，接着神就兴起了大卫来牧养他的子民。我们看第79篇，他是祈祷诗，不仅是祈祷诗，而且是团体性的祈祷诗。我们来看第79篇，从一开始呢，就讲到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他使你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把圣民的肉交于地上的野兽。你看到这边他用的词很特别，这边讲说是你的圣殿，而且把你的圣民，你的圣民是谁？在他们眼光当中，你的圣民当然就是以色列民，他把你的圣民交在地上野兽。所以他这边不断的把自己跟神连接在一起。这些外邦是什么样的外邦人呢？是那不认识你的外邦，不求告你的名的国度。他立刻把这些敌我分得清楚，而且关键在哪里？关键在神。当他前面那种激昂的心情，你怎么能够因为我们的祖先来责罚我们呢？但是他到了这里，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并没有否认他们其实也是遭受这些责罚的一个关键的人。如果我们一直被攻击，主啊，他们一定会说我们的神在哪里，这是多么大的羞耻呢？接着呢，到第12节，愿你将我们的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将这个羞辱虽然是圣名，但是也羞辱到神的名。接着第13节却是一个赞美的结束，他说你的名会赞美你直到永远，述说赞美的话直到万代，因为羞辱你的将要有七倍的羞辱到他们身上。最终还是以一个赞美来做结束。我们看第80篇，也是一个祈祷诗，它是一个为国所祈祷的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第80篇，一开始就讲到的是这些地名，像是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牧者，求你听。他特别讲到是约瑟的牧者，这边讲到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还记得以法莲、以法莲跟马拿西呢，就是约瑟的子孙，所以约瑟跟便雅悯呢，就是拉结的孩子哦。那这里面讲的都是北国的一个代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亚萨的诗多半讲到的都是犹大，而这里面他是却为那些另外一群属神的子民来为他们祷告。那我们仔细看里面，在第三节跟第七节还有第19节都是一些重复的词句，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他求神使我们回转。当你在走的路是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悔改是什么？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回转到神的面前。那回转，你要回转就回转了，为什么还需要求神来帮你回转呢？我软弱到不行，我被神罪恶辖制，在这边他连回转都求着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里面呢，回转是一个要字，而在第14节有了另外一个方向，是说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天上垂顾，我朝着悖逆神的道路走，现在我也求神回转过来。因为我们只要不理着神，最终神也不理我们，但是我们只有求神回转，并且也把我们回转回来，这一切都只能靠着神的恩典和大能，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这边说你向百姓的发怒要到几时？他知道自己是因为犯罪，你让他们眼泪当食物， 眼泪当水喝，这种痛苦又邻邦来对他们彼此嬉笑，他求神使他们回转。那第八节开始又讲到了神是怎么样子带领他们，是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到迦南，把他们栽种。后来呢，一个小小的以色列民能够蔓延成长，从大海一直到大河，好像他这个地界非常的广泛，但是最终却因为犯罪，神拆毁了篱笆，让周围人都来摘取。那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是，其实当神愤怒的时候，他不需要再去兴起什么责罚，他只要将对以色列民，对我们这些圣民的保护拿开，外面的攻击很自然的进去。我们从来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来抵挡外邦，求你回转，从天上垂听，眷顾这个葡萄树，然后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愿你扶持你右边的人。他再次祈求回转，脸发光，他求的是神的喜悦，他求的是神的恩典能力，让他们能够得救。我们来看第八十一篇，是赞美诗，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非常节庆的气氛，那种欢呼赞美。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篇诗。我们看第八十一篇，一开始呢，就像我们刚所说的，是一个节期的诗，他用力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欢乐。因为每当了节期，一起来借着神所赐他们各样丰收的谷物来摆在神的坛前来赞美神，与神一起欢乐团契。他这边又再次的讲到说我们在越受越旺过节的日期来吹角，在那里我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很显然的就是在下面所说的神所说的话。为什么说是我所不明白的言语呢？埃及的压迫的时候呢，他向神呼求，那神就回应他们，他说我使你肩托的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正愿你肯听从我。所以他这边呢就开始听到了过去还没有听过神所定的律例和典章。当然神也在这边讲说，你们当中不可以有别的神，外邦神也不可下拜，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那这里面又讲到了另外一段，是前面讲说我在那边听到我所不明白的言语，那这边就是你大大张口，神就给你充满，好像都是从口出来的言语。这边讲到说，当你听到神的言语，当你行做神的事情的时候，当你大大张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了你，让你可以赞美神真正的恩典和荣耀。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民全部离我。这一些本来是大大张口去给你充满的时候，在这边却产生了一个反差。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我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甚愿我的民肯听我，以色列民肯行我的道。你看神是这样子的，要神的子民能够回到他这边，领受神各样的充满，但是他们却硬着心。那如果说我们仔细看，如果假设这边他在讲的是祝棚节，就好像是他们一起住在棚里面来纪念他们的先祖过去是住在帐篷里面，后来进了迦南。但是呢，当你看到这一段记载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本来是不需要这样子过日子，就是因为他们悖逆，以至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其实这都是有因果的关系，他只要能够行神要他行的道，神便会速速制服他的仇敌，反手攻击他的敌人。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旷野的道路上悖逆，神还是赐给他们天上的粮食玛纳，但是其实神要给他们是更好，是什么呢？是上好的麦子，从磐石出的蜂蜜，只要他们遵行神的道。我们来看82篇，它是教导诗，我们一起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第82篇，一开始就说神善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那我们每次都会看到这个诸神，一看到就让我们很惊讶，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就是 耶和华神怎么会在诸神中行审判呢？那还记得我们读诗的时候就是读平行句，所谓的平行句有同义平行句和异义平行句，而这里面很明显的是同义平行句，它讲的是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所以呢，这个诸神其实指的就是有权力者。那我们常常会讲到审判是在乎神，所以当你在做审判的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好像在为神来施行你的权利，在诸神中行审判，在对那些有权利的人来审判。审判什么呢？一开始想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其面要到几时，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做错的什么事情呢，就是审判不凭公义，寻恶人的情面。所以这个有权利者是什么样的权利呢？是审判的权利。而且呢，他们做了一件错事，是不秉公行义，寻恶人的情面。神对他们要求是什么？是第三节，你们要应该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那些是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的，他们常常来到这个审判官前面，就是能够求得一个公义的审判，却没有得到。第五节说，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这里面有个说，你们不知道不明白，不知道不明白到底是那些被审判不公义审判的那些孤儿寡妇那些平民呢，还是那些有权力者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明白，就好像在黑暗当中走来走去一般的。但是不论如何都一样，地的根基摇动。在过去我们之前读的诗，这个地的根基乃是神所立的根基，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以至于地的根基都摇动。接着他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边讲到的是什么？你们都像神一般彰显了神的权柄，你们都好像是至高者的儿子一般。然而因为你们做了这样错事，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仆倒，像王子中一位。所以这里面也讲到说要像世人一样仆倒，那是不是跟刚刚讲的诸神有点类似？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不会死的，本来不像人一样，但是他们却要像世人一样，像王子中一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你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好像不会死，你们最终都还像世人一样，你就算像是王子有这样的权利，最终还是死掉。最终这个世界上好像有审判官，但只有一位真正永远坚立的，就是神，他会得万邦为业。而这里我们看到说，我曾说你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这其实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在三十一节说，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表达出来说主耶稣他也是神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但是犹太人非常生气，他说因为你说你见过话，因为你是人反将自己当作神。主耶稣说，你们的律法岂不是写着说我曾说你们是神吗？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一段经文，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的是健忘的话吗？那这里面就是神借着这个心意，就是说你们这个神这个字已经可以扩充到不单单是指那独一的真神，而是那些承受神道的人都可以说是神，那更何况神自己所立的差到世间上来他真正的儿子，他说是神，这只有更符合更贴切怎么说是健忘。就像在这边说的，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边就讲到是神审判那些在审判的职位上不秉公义的人。我们来看下一首诗，我们看第83篇，也是一个祈祷诗，同时也是一个团体的祈祷诗，是向神祈求惩罚他的敌人，里面讲了许多他们的仇敌，就像这一个图上面所表达的，有这么多的对他的攻击都在他的四围。我们来看这第83篇，也算是亚萨诗集里面的最后一首诗。这边讲到说，神啊，求你不要静默，不要闭口，也不要不作声了，因为仇敌开始喧嚷起来。每次一看到仇敌喧嚷，万国开始要抵挡神的时候，他就是向神祈求。这个时候，神啊，你一定要起来，不要不作声。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什么？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什么？你所隐藏的人。就是说 在你所隐藏的那些百姓，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因为这些人都要来攻击我们，他们把他们歼灭，让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民不再被人纪念。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之后，一直都遭受到周围很大的攻击。这边就讲了一连串他的过去的敌人，像以东人、以实玛利人，这些原本都应该算是他们的亲戚啊。以东人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以实玛利更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后裔，摩押人、夏甲人、罗德的后裔，加巴勒、亚门、亚玛利、菲利士并推罗，这一些都是很多周围的子民，亚述与他们联合，罗德、摩押人，这一些都是周围许多百姓。那这怎么好像是说这些人他们都同时聚集起来，有十国联军准备要攻打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似乎是没有这样记载过，说有这么多来攻击他。他只是说，在时间的长流之下，这些外邦人一旦他们有一点能力，都想要来灭绝以色列人。他求神要兴起来。到了第九节说，好像如带米甸、基顺和西西拉和耶宾，这是讲到四世纪的时候，西西拉、耶宾、俄利和西伊伯、西巴和萨木拿。都是那些他们那些外邦人的将领啊，外邦人的首领来攻击他，最后仍然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他求神按照那一段时间一样，把这些周围那些列邦对他们压力完完全全的除掉，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他们依然知道这个地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是神的住处。他求神说，求你叫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屑，完全没有办法彰显他们的力量。那在这里面呢，你要神来对他们施行审判，有没有好的理由呢？这边就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他说，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他们本来要仗着自己的力量去打，结果却被神制止，以至于呢满面羞耻的回去，也因为看到自己的羞耻，知道真正唯有耶和华是至高尊贵的神，来寻求他，而不是说只是把他们打灭而已，而是他们打灭之后，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我们看第84篇是祈祷诗，同时呢，它也算是一个最有福的。我们一起来看这首诗。我们看到第84篇一开始就讲到说，你的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神呼，就是我的全身全心全灵都向神呼，你的殿宇是何等可爱。万军耶和华，不是说神的殿是多么庄严宏伟，而是这个殿是神的院宇，在这里我可以与神亲近。而且他还强调这个殿是有祭坛的，为什么我们要借着祭坛来走到神的面前呢？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时时需要神的恩典赦免，借着祭坛他可以再次的得到洁净，回到神的面前。他在神这里是多么的喜悦，他多么的想要到神的殿中。那些麻雀和燕子都可以自己就直接住在里面了，我也真的希望我就好像他一样，我能够在神的殿中能够与主亲近。我们知道这是可拉后裔的另外一卷诗集，而可拉就是利未人，在这里面不知什么原因他离开了神的殿，但是他心里面思想的就是属神的殿宇有何等的美好。这好像是跟之前可拉诗集的第一集42-43篇里面讲到的是对于神对于锡安那种向往的心情。接着呢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边讲到锡安大道，常常讲到的是一个朝圣的大道，是靠着神的力量，心里面向往的是到锡安的那个大道，向神朝圣。他虽然没有到神的殿中，但你心里面不断的思想靠着神的力量去的人，这个也是有福的。他终究能够靠着神到达神所在的地方。他这边说，经过流泪谷，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这流泪谷呢，有人说是在利法因谷，也就是在那在朝圣的大道的当中呢，其中有一段是非常干旱荒芜的地方， 虽然是这样子痛苦的地方，但是靠着神仍然能够成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覆盖全谷。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来朝见神，他向神求神，这是何等的美好。他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朝见，与弟兄姐妹一起合一，这就是何等的美好。尤其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居家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心里面还是不断地想到我们能够到神的殿中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神是何等的美好。在这边讲到说，你在愿与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我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不是说一种职位的位置，就是说哦，我宁可当一个看门的，我也不要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其实这里面只是说我纵使就是殿的边，我都不要恶人的帐幕里面喝茶一样。这就是我宁可在神跟神亲近的那种心情。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荣耀恩惠，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行动正直的人。这一切在一个非常温暖的心情当中，可以感受到他期望与神同行的这种心情。我们来看第85篇，这也是祈祷诗，他是谦卑的向神祈求，并且听到了以信心听到神赐平安的应许。我们来看第85篇，一开始就有个很正面的说法，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了百姓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的确有人认为说这首诗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所写的，也有人可能会把它延伸到更早以前出埃及的这一段过程，但不论如何，他是引用到之前神向他们所施的恩典，救回被掳的雅各。那接着呢，有讲到说，你收转所发的怒气和你猛烈的怒气。接着讲到这里面，神转回了，从他怒气当中回转过来，他也求神使我们回转。还记得我们第80篇所看到的，求你使我们回转，他求神让我们回转，不要让我们继续的陷在那罪恶当中，求神不要再向他们发怒到永远，怒气延留到万代。他求神来将他救活。这里面的回转是方向性的回转，那救活是什么呢？是 restore， 在灵命上的再次复兴，不是只是把这个命救回来而已，而是当他们回转离开恶行之后，他们的灵命能够再一次复兴，以至于他们可以靠着神来喜乐，而不要汲汲营营的追求那最终之乐。这边所讲到的是这件事情。他在这边凭着信心，从第八节他听到了神应许的话，他说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那一个条件，他们不可再转去忘形。接着呢，讲的第十节说，诚实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个相遇和相亲呢，就好像是把神的这个属性当作拟人化一般，对他的爱以及那个信实永远在一起的相遇。而公义和平安，当常常神彰显他的公义的时候，我们当中就很难有平安，而在这里却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他喜悦那敬畏他的人，所以神呢，就好像是他让人知道他是那公义的神，并且也让人知道他是那赐那些依靠他的人并赐给他们公义的那个神。所以他在这边说，诚实从地而生，有人说好像是从我们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实摆到神的面前，公义就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数土产，也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因着罪地也受到了咒诅，现在因着神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地也多处土产，公义行在他面前，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我们看第86篇，也同样是祈祷诗，而这首诗是特别的地方是，它是卷三唯一的一首大卫的诗，特色呢跟其他都很不一样，因为大卫的诗一向是非常的个人的，非常深切，而且呢他的内心是完全向神敞开的。我们读诗，我们来看第86篇，一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讲的是求告的人，是他自己，他向神求告，他说自己是困苦穷乏的， 他向神求告，他知道神会应允他，因为他有两个重点，其中有几个因我们看到他是敬虔的，他终日求告，他也仰望神，而且他也知道神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神的人。从第八节呢，讲到的是那位被求告的主，他说在诸神中没有可比你，你的作为也无可比。这里面又出现诸神，当然这里面的诸神很可能是那些外邦自那种虚无的假神，所以呢在诸神中没有一个神好像是我们真正独一真神一般的，他的作为无可比，他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荣耀神的名，因为他大而可畏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在这边就强调出来说，那些外邦，那些虽然压迫我们好像很强的都不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接着呢十一节到十二节，他向神求的跟一般不太一样的是，他不是要单单要神去攻击那些敌人，而是为自己求。求什么呢？求让将道指教我，让我能够照你的真理而行，使我能够专一敬畏你的名。他要让自己建立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常常照着神的真理而行，我的心要专一的来敬畏神的名。这个专这个字是很重要，就像之前所讲的那个敬虔终日求告，他的心仰望你，这种单一凝聚将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摆在神的面前的那种心智。这边讲到你救了我的灵魂免入极深阴间，常常是有可能是讲到他过去与神一同的经历，也有可能是他那种先知式的完成式，他知道神必要将他拯救免入极深的阴间。第十四节开始讲到那些攻击他的人，有许多人强横，他们没有把你放在眼中。其实恶人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眼中，但是他知道神是什么，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和诚实。这就是神向以色列民自我启示的很重要的一个词句。出埃及记34章这边就讲到第六节，当摩西再造两个法版来到西乃山上去的时候呢，耶和华从云中降临，耶和华自己宣告自己的名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是说话的神，神是启示的神，这边说到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所以大卫在这边借着神的名来向神求，知道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恩典和怜悯，所以求神连续他，让他有力量来抵挡这个困难。其实我们能不能让人看见我们是与神同在，而不是只是那种在外面光鲜亮丽，而是在遇到各样的境况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渡过难关，而且让人知道是因为神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看87篇是赞美诗，它里面呢是一个非胸襟最广的一篇，它看到了神对万民的接纳。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来看这边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而这圣山就是锡安山，所以他说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的一切住处。这边就有一些特别地方说天地万物岂不都属于神吗？为什么他要特别的对锡安来特别喜爱呢？主要是神拣选这个地作为神与人同在的一个重要的地点，神按照他的心意叫众人他的子民一同在这边与他团契，与他相交。所以这边讲到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也就是说在神的城里面有许多的声音发出来，就讲出了说出了神的荣耀，唱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不是说诚意的问题，当我们说到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当神的子民在一起的时候，重点是这些子民是不是一起来指着神说属神荣耀的事情。接着呢到第四节讲到特别，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这个拉哈伯呢指的就是埃及人和巴比伦，这些都是对神攻击他们过去的敌对的人，又有非利士人、推罗还有古时那些外邦人，他却说要个个生在那里。轮到锡安就说 这一个那一个都身在其中，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一开始就讲说各个身在那里，这不是说哦，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到神的殿好像是一个旅客或者是寄居的或者是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到锡安城的时候呢，他们都好像是在这边土生土长的，他们都带着神国的印记来到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而且那些唱歌跳舞的，不论你是在原来的神国子民，或者是那些从甚至埃及巴比伦那些悖逆神的国度呢，因着神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唱歌跳舞说，我的泉源，我生命一切的泉源，我来自能够让我有生命的都是在这里面。在刚刚看到八十七篇集广大的诗，非常喜乐的诗之后，到第八十八篇却是最黑暗的诗，里面不断的讲述自己的困苦，一直到最后几乎是看不到一点亮光。我们来看其中的内容，我们看到这是可拉后裔的诗，我昼夜向神呼吁，我里面满了患难，我的生命离境阴间，我和下康的人同列，如同无力的人一样，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躺在坟墓里面为纪念。他就好像是已经到了死亡的绝境里面，好像非常无力的人。从第六节开始都讲到的是你把这一切的困难都好像是神压在他身上的，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你的愤怒压在我身上，你把我认识的隔在远处，我纵使有可以帮我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使我为他们所憎恶，那些我的亲友都恨我。然后我也接着又看到我眼睛困苦而干敏，耶和华，我先向你求告，向你举手啊，我然后又你，然后又我也接着呢开始就讲到第十节，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我如果死了，我还能够来赞美你吗？还记得在第六篇的时候，大卫也曾经讲过说，在死亡当中又谁能够纪念你呢？不能说他完完全全没有永生的盼望，而是在这一点上中，他没有办法想象中过了这个到了阴间之后，他要怎么样子像现在一样再把赞美的言辞放到神的坛前。他说，神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祷告到你面前，你为何丢弃，为何掩面不顾？而且呢，他是从小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死亡，我受你惊恐甚至慌张。他也感受到或许是他自己犯了罪，受到神极大的责罚，他的烈怒漫过我身，你的惊吓把我剪除。他就是这样子一连串的困苦，来到了最后一句说，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也有翻译做你让黑暗来做我的朋友，这好像是在我们之前看到那些恶人，他进到了在极深里面，好像死亡做他们的牧者一样，那种非常惊悚黑暗的那种眼光，我等于是孤零零一个人来面对死亡，面对困难。那为什么神会让这样子的诗摆在这里呢？其实我们都会知道，你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形，神都知道。当你知道神知道的时候，就可以心里面有一种稳定的心情，说一切都可以交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一首诗？它真的一点毫无亮光呢？牧师在他说，虽然诗中看不出什么希望，然而一个人在如此大的绝望中还能向神祷告，这本身就是一个希望。第八十九篇是赞美诗，这是一个喜乐的诗，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与大卫立约的诗。我们来看第八十九篇，一开始就歌唱神的慈爱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很多人都很熟的一首诗歌，也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讲到的神立约的一个信实，在第三节开始讲说，我与我所拣选的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大卫之约就是他的后裔坐在宝座直到万代。所以这边就讲到了重申了神的约。五节开始呢，就讲到了神是无可比拟的，他是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这圣者的会中一般来说是在天上的天使，众圣天使当中来称赞神的信实，神在天上是何等的伟大。到了第九节，到了地上，这个海的狂傲波浪翻腾，神都使他平静。还记得耶稣他斥责风浪，平静风浪，也显出了属神的大能和威严。第十节，他打碎了拉哈伯，是那些强盛的埃及似乎是以撒人用有能的背膀赶散的仇敌。所以在这边开始讲到说，神的 能力和权柄。到了十二节呢，讲到的是一切都为神所建立，南北为神所创造。塔伯黑曼前面讲到他神在天上的荣美和独一无可比拟，在地上大有能力，一切都是神所造的。第十五节呢，开始讲到的是那些倚靠神的那些民，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知道向神来欢呼，能够向神来欢呼，就是他知道神的荣美、神的荣耀，也因为知道神的荣耀，借着神来欢呼，这样子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在你的脸上的光里行走，神的脸向我们发光，就是喜悦我们、赐福于我们，所以他们因神的名终日欢乐，因神的公义得到高举，非常的喜乐。然后呢，在第十九节，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名，我已经把救助之力加在有能者的身上。我神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他拣选谁呢？拣选他的仆人大卫，用圣膏来膏他，再次的彰显神对大卫所立的约。接着二十一节开始讲到说，他也坚固大卫，一直到第二十九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这一切都十分的正面，但是到了第三十节开始讲到的是，如果说遵行神的旨意，这一切都会坚立；如果背逆神的律例，离弃他的律法，不照典章而行，神会责罚。但是第三十三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只是我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也就是说，神所爱的，神会管教，神会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来，也不会将神的慈爱完全收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在三十五节再一次的强调他对大卫的约的一个信实。那到了第三十八节开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你就丢弃他，你厌恶你的仆人所立的约，将他冠冕践踏于地。因为在他们被掳之后所面临的一些困难，似乎就表达出来说神恼怒了他的受膏者，因为大卫的后裔居然最后也没了，大卫的王朝也没了，这叫他们怎么去接受？本来不是永远坚立，最后却不见了呢？开始讲到一切痛苦，你使他的光辉止息，就是大卫的后裔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减少他青年日子，又使他蒙羞。你这要到几时呢？本来以为神的恩和爱不是不会离开吗？怎么这么久了我都没有看到呢？四九在说，神啊，求你凭你的信实向大卫启示，要施行神的慈爱，羞辱了你的受膏者的脚中。神啊，求你应当将这一切都除去掉。好像在回应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向大卫启的事，好像在这边再次的呼求神向他实践他的约。大卫这个人所建立的和王权呢，不是神最终的心意，一直到还是在主耶稣基督上身上，甚至是将敌人对以色列民对他圣名的羞辱真正的抹去掉。我们看完了卷三，现在进到卷四，是从第九十篇开始。那九十篇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祈祷诗，也是摩西的诗。我们来看第九十篇一开始，他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个气势磅礴的宣告。那有什么是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呢？这里面居所就好像山寨，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高台一样，都是保护着我们，我们能够与神一起同在，才能够建立我们自己的位置。那神从诸山未曾生，地和世界未曾造成，神就在那里，世世代代我们都是倚靠着神。这强调了神的永恒的神性和全能。到了第三节开始讲到了人，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为什么会归于尘土呢？我们本来就是尘土所造，本来应该与神一起同行直到永远，但是因为我们有罪的关系，以至于神要我们再次归于尘土。因为我们犯罪的关系，死就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尘土。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冲水一样，睡一觉好像生长的草才发芽，一下又要割掉。那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为什么愤怒？为什么怒气？因为我们的罪。第八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边第九节我们常常讲，我们 一生的年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什么？都在神的恩慈之下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们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可到80，跟我们现在所想的差不多，但是呢，其中所经过的是非常喜乐吗？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论最终我们都将如飞而逝。所以这边讲到的就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我们因为罪而原来那种欢喜的心全然走掉。他讲到人的这种短暂远超过神的永恒。第十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真真正正知道神极大的威严？谁真真正正知道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有人说，我们对神不敬畏的程度跟神对我们愤怒的那种心情是成正比的。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当如何，当要多么大的来敬畏神，以至于神对我们降下愤怒。接着从第十二节开始有六个祷告。第一个呢，他求的是什么？六个祈求，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这什么意思呢？当然一般人认为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年日短少，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好好的走在神的道路上，这没有错。其实这个数算呢，不是说单纯的是数我们有多少日子，我们还剩多少日子，我们过了多少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我们本来还记得亚当的年代，他们活的就是700-800年、900年，他们本来应该永远长，为什么会变成这么短？因为我们一生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要活得有智慧，怎么有智慧？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的生命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再次的有了那永生在神面前的日子。我们要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接着一个祷告，求你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强调，在这一诗集里面常常会提到的回转。求神帮助我们回转，也求神回转，为你的仆人后悔，就是求神再次以你的恩慈来对待我。十四节是早早保得你慈爱，要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个早早常常有人感觉像是一个清晨重新回过头来，好像是对于永生的一个重新的盼望。就是我们真的是要保，因为你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在永生再次有所盼望。我们一生一世因着与神同在能够欢呼喜乐，而不是在神的愤怒和惊惶当中度日子。第十五节，求你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罪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就是我们过去受了多少的苦，我们就要有多少的喜乐。你看这个是多大胆的祈求。其实呢，这也在新约里面，我们所受的苦是自战自清的苦，最后我们得到的恩福是何等的广大。第十六跟十七两个祈求是求神将荣耀显出来，求神将神的工作建立起来。我们都是神的工人，我们神的仆人，愿神的荣耀显出来。而我们手所做的工，唯有神可以建立，唯有神能够将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做的工能够建立起来。这里面是一生跟随神的摩西，他一生的经历所得到的这美好的劝慰，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回转到神面前，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有喜乐。这是多么美好。我们就读完这次的诗，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借着这十五篇的诗再次思想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在神的殿中敬拜，我们能够与神借着神的话语来赞美你，这是何等美好。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有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不在你的震怒之下过日子，让我们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光当中满有喜乐的度日子。求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不断的数算神的恩典，不断赞美神的名，让我们虽然在困难当中仍然有信心走过这一切。求主保守，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